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家庭，有关家庭，家庭像一个三角形一样，这个三角形代表爱，在爱这个三角形的顶点是神，下面的两个角是丈夫和妻子，爱把丈夫和妻子连接在一块儿，爱也把夫妻二位与天上的神连接在一起。神爱他们二位，他们也爱神为他们天上之父亲。夫妻彼此相爱，这个爱的定义来自神如何的爱世人。耶稣为世人牺牲了自己，这种爱就是爱的标准。请您如此的爱你的配偶，也请你把神摆在你家庭这个三角形的顶点。愿神祝福你。
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常常是让人望而生畏，因为一长串的名字不知道要读什么。以前呢，我都是跳过去直接读第二章，这次再读神给了我新的看见。中国人重视家谱，慎终追远是我们传统的美德，先祖的过去增加了我们对自己的了解。犹太人也有一份家谱，不但记载了他们的过去，也让我们看到了神的计划是那么的细密而且漫长。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记录了耶稣的家谱，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到耶稣，跨越了2000多年，一共有42代，46个人留下了名字。家谱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信心强大的亚伯拉罕、以撒、大卫，也有本来是非信徒外邦女子的拉合跟路德。神使用有丰功伟业的人，他也使用平凡卑微的人。进入了神的家谱，就像是进入了他的伟大的蓝图，都能够被神所用。而这些人当时都不知道他自己的存在跟所扮演的角色是牵系着一个伟大人物的诞生，随着带出影响全人类的事件。透过耶稣的救赎，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也进入了神的家谱，一代接一代绵延不绝。在我之前有很多帮助过我的属灵的贵人，没有他们我到不了今天，而我也陪伴一些人走过属灵的难关。每一个在家谱里的人都像涟漪作用，会影响很多自己所不知道的人。若干年后，当后人回顾我们现在这段历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名字会跳出来，因为他们在神国里扮演了承先启后的角色，促成了神旨意的实现。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对我身边的人多看一眼，因为我们的相遇都是在神的安排之中，而神把我放的位置也有他的心意，我要敏感于神的呼召，被他使用。希望我们都能够圆满完成我们在家谱里的任务，愿神的旨意成就。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hank you. 的女儿，收割季已经过去了，我必须替你找个丈夫，这样你才有归宿。我来给你解释一件事。
什么事啊，妈？
你已经知道，波阿斯是我们的近亲，按照我们的律法，他对你是有权利也有责任的。你蛮喜欢他是吗？
是啊，还喜欢。
按照我们从摩西传下来有关继承权的法律，波阿斯有权赎回我丈夫原有的田地，就是我们去摩押之前所有的。
这我不太懂哎。
立这律法的目的，就是要叫这个土地永远属于同一个家族，不落外人手。而且不止这些，这律法也叫你可成为波阿斯的妻子。
哦，
我知道波阿斯年纪比你大一些，但是他是伯利恒大财主之一。你不是说，你还喜欢他吗？
我是妈，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慷慨又仁慈的人。我想他也喜欢我。
是了，听我说该怎么做。听说他家今天会在河场上打麦子，他今天晚上也请客庆祝收成，还睡在河场上看守粮食。
真的吗？
你去洗澡，擦点香水，穿上最好的衣服，再去他打麦子的地方。但是别叫他认出你来，你注意他睡的地方，等他睡着之后，就趁着黑暗去睡在他的脚旁。
妈，我不能这么做，我不是那种人。
孩子，这是我们民族的老风俗，对你是完全正当的，这表示你愿意做他的妻子。他如果用被子遮盖你，就表示他愿意娶你。
路德就照婆婆的话去做，她望见普阿斯在饭后睡在麦堆旁边，等他睡着以后，就轻轻地去他脚边躺下。半夜，普阿斯醒来，翻身。
这是谁啊？
我是路德。
路德？
是，普阿斯。普阿斯，你是我的近亲，你愿意用你的外衣遮盖我吗？
愿耶和华赐福你，你对我比以前更忠诚。你没有去追从那些年轻的男人，不管他有钱没钱，你现在不必害怕。凡你说的，我必照着去行。全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女子，但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另有一个人比我更亲，所以明天我要先去征求他的意见。他若肯尽至亲的义务，就由他去做，他若不愿意，我一定尽这个义务。
希望他不愿意。
你继续睡到天亮，然后我送些新麦给你婆婆做礼物，你也可以在别人发现之前离去。
是你，路德吗？
是我，妈。
哦，我来了，孩子。事情怎么样了，孩子？
路德将详细情形告诉了婆婆，包括另有一位更亲的亲属可赎回土地和娶她。
那我们就等着瞧吧，我保证波阿斯 今天一定全力去办这件事，直到办妥为止。
一大早，普阿斯请去城门口，因为古时候的人有许多的重要事情都在城门口办。他坐下不久，那位更亲的人也来了。
喂，老兄，我有件事要跟你谈谈。来，请坐下。
什么事啊？请说吧。
这是件有关法律的事，所以需要几位证人才行。
波阿斯请来本城十位长老，大家坐下听。
大家都知道，从摩亚回来的纳阿米要卖我们的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赎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呢才是我，再没有别人了。你愿意赎吗？
你是说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吗？那是块好地，好，我赎。
赎地的人也必须娶纳阿米的儿媳，也就是马伦的未亡人呐。
我，我这把年纪还再结婚，免了吧，还是你去赎吧，普阿斯，我放弃了。来。我脱鞋给你做证明。
古以色列的风俗是，一件交易或谈判定案的时候，这个人就脱鞋给那个人作为证据。
各位今天在此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纳阿米手中买下了，又娶了马伦的妻子摩崖女子路德为妻，这样所有的产业就可保留在已故的人名下，他家族的名也可存留在族人中，请你们大家做见证，免得马伦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
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多谢各位，
对，
多谢。
不久，库阿斯和路德结了婚。后来，老拿厄米知道路德怀了孕，就向朋友们报告，他多年就想有个孙儿孙女，大好的日子终于到了。
是个男孩，男孩啊！路德给波阿斯生了个儿子，收生婆刚才告诉我的。明天呢，我们都去道贺、
啊。是啊，明天我们全都去道贺。
恭喜恭喜，我们来看路德跟孩子啊。
请进请进。
恭喜啊，
路德也很少看到孩子，你猜谁一直在抱着孩子
啊？一定啊，是拿厄米。哎，你们看他抱来了。哎，拿厄米啊，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今天没有撇下你，给了你一个至亲来照顾你，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
对，拿厄米生这孩子的路德，他比七个儿子还爱你啊。
他们给孩子起名叫厄贝德，他后来是耶西之父，是大卫王的祖父。
洛伊和克雷拉是一对和蔼可亲，住在田纳西州乡村70多岁的老夫妇。第一次走进他们小小的庄园，整个人感觉像是被洗涤干净，忘却了尘嚣，格外的清爽起来。坐在厨房边的小小餐桌前，香醇的热茶绰然入口，典雅的诗歌 悠然入耳。望着窗外初春的花草树木，我犹如置身天堂。我们相识不深，但我认识他们的一对儿女，都是十分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儿子是一所大教会的知名传道人，女儿从中国领养了三个女儿，因此全家人常常到中国去为残疾儿童服务。我好奇地和两位老人聊起他俩是如何相识相恋，以致结婚生儿育女，携手走过超越半世纪的人生经历。虽然只是很平凡的农村生活模式，但他们在基督信仰上的执着与委身，让我深深的感动着。克雷拉17岁的时候，在一次教会的聚会中，初次见到大他4岁的洛伊。两个人的父母都是农民，也都是代代相传的基督徒，相似的成长背景，共同的人生信仰，加上两家离得并不远，在交往了两年以后，彼此认定是神所赐的人生伴侣，便在1962年许下了婚姻的盟约，共同组织家庭，到现在已经共同度过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人生路。没有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但是天天相惜相扶，恩爱不渝。两个人从小在教会长大，每个星期要去教会两三次，认真地学习上帝的真理，十分重视圣经的每一句教导，并且亲身力行，也都在教会热心的服侍。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教导别人查考�圣经，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对于自己的儿女，更是从小每天在早餐桌前就将神的话读给他们听，来作为一天的开始。所以儿子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台讲道，23岁就全职传道牧养教会。女儿也延续母亲的方法，专心在家教导自己的三个中国女儿，因为他们全家人深信上帝宝贵的话语胜过世上的一切金银财宝，帮助儿女存记神的教导，让上帝来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是父母可以给儿女最珍贵的礼物，也是最重要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创造，他给了我们生命，当然最了解我们，并且上帝也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也就最了解宇宙的运作。上帝何等的爱我们，为人类预备了人生的说明书，以便指导我们正确的度过在世的人生，以及生命完结后如何能够去到天堂和上帝永远同在。有智慧的人就会好好的研读这本说明书圣经，才能够拥有最美好的人生。诗篇119篇105节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教导孩子圣经，就是希望孩子行在上帝的真光当中，不会有在黑暗中不知道要何去何从的惧怕，并且借着读经，孩子可以明白他们是来自于神，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以及未来将要往哪里去。克雷拉侃侃地道出他们如此重视圣经，并且积极传递的原因。细细赏析这栋克雷拉父母留下来70多年的小农庄，没有任何高贵华丽的家具物品，但整个家的气氛是如此的赏心悦目、高雅温馨，令我流连忘返。莫非这份魅力来自于踏进他们家门那具新型装饰品的声明与实践？ As for me and my family, we will serve the Lord.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以认识耶和华为至宝， 得到人生最宝贵的祝福。
听众朋友，今天我特别邀请马来西亚的传道人刘景发先生到电台来接受访问，跟我们谈谈成熟的特质之一，也就是爱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您好。
在神的教导当中，哪一个成熟的生命表现最重要？
要有爱心，因为爱呢，就是涵盖所有的一切。如果你把爱字从圣经里面拿出来了，圣经呢就不值得我们一看，所以说就没有意义。如果你把爱从神那边拿出来，这个神就是不是我们所要敬拜的神。把爱从我一个人的心里拿出来，这个人呢就不值得我们去顾念。所以说爱是很重要。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他也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说爱人如己，就是说爱别人好像爱自己一样。耶稣也有说，你们要爱你们的邻舍就好像爱自己一样啊。同时他也说，你们更加的要爱神。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爱。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爱心是很重要。
在神的教导里面，当我们看别人的时候要看什么呢？
成熟的基督徒，他就会看别人，他周边人的需求。他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的需求是什么，他立刻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对于他周边的人特别的敏锐，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就会知道。他们有没有受到伤害，你要不要去安慰他们一下，你要不要去帮忙他们一下。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教会开始以后，罗马人逼迫教会基督徒，犹太人也逼迫他们，所以很多基督徒呢都要逃跑。有时候遇到饥荒，很多人都很穷困。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教会圣徒需要帮助的时候，教会一些有田有地有财产有钱的人就会捐出来给那些没有的人，使得他们有的吃。所以这就是当时他们给世人一个很好的示范。今天如果在世界上有发生一些超大的一些天然的灾害，比如说海啸、洪水、火山爆发那些之类，尤其是一些贫穷的国家需要帮忙的话，第一个去帮忙他们的通常是教会的人，有组织的性的去帮忙他们，他们派医生，他们派出钱出力去帮忙那些有灾害的人。
很多听众朋友都认为做好事了、行善了就是爱人。在我们自己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想要有爱的行动的话，神教我们，我们应该在哪一些行动上面来具体的表现出爱来。换句话说，神对爱的这种具体的教导，在您我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
好，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给我们一些爱的定义是什么，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刚才你所提的问题。他说爱是恒久忍耐，爱呢是待人是有恩慈，爱呢是不嫉妒，爱呢不自夸，爱不张狂，爱不做害羞的事，爱 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生气或者是发脾气，不计算别人的罪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呢是永不止息。所以如果在我们这方面我们都能够做得到的话呢，我们就是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呢。
有人说，神给世人最大的礼物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对于爱的教导有没有什么样一个特色？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因为神的爱。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耶稣来到世上？就是因为爱我们，神爱世人。耶稣为了爱我们，拯救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受许多的苦难。所以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一个字，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说这句话呢，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怎样知道一个人是真正的基督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就是从他的爱心里面，不是从他的其他的一些行为，最主要是他有没有爱心。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宝贵的生命智慧给我们，谢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哪里哪里。
听众朋友，如果没有爱的话，就算是赚得全世界，人生也是会感到虚空的。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Peace. praise to your name, O Lord, for your name is great and greatly to be praised.
想到感恩，要思考人、东西和事情，思考我为谁感恩，为什么东西或什么事情要感谢神。人总是比东西重要，所以今天为一位伟人感恩，是谁呢？就是那位最明显的、时时刻刻的在我的眼前的一位贤妻。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天天看到他，很容易把他看过去，很容易把他和他天天为我所做的一切看为理所当然。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把我的妻子艾伦举起来，今天很荣幸能够在神的面前以及在人的面前夸奖和称赞我的贤内助。今天非常高兴地为我的妻子向神献上感谢。下面请让我提出几个原因。自从我结婚以后，艾伦一直支持我。1966年，当我决定搬家，要搬到亚洲去的时候，艾伦早已经下了原则和决定。他说，丈夫要去哪里，她也要去哪里。丈夫要住在哪里，她肯定会跟着。因此，我不用恳求艾伦，撇下父母亲、兄弟、工作、祖国等，她自己想要服侍神，也要配合她的丈夫。我不必说服艾伦陪我去台湾，她自己认为住在亚洲会是多么好。我相信那时候艾伦的心里很害怕，但是他也很兴奋。艾伦不但支持我，他还照顾我。多年来，艾伦很重视营养，他要我健康，所以煮饭菜的时候他很会注意维生素、卡路里、胆固醇等。但是艾伦也看重色香味，所以我很骄傲地告诉您，至少按照我的眼光、我的口味和肚皮说，艾伦煮的饭菜比得上任何人所做的。感谢神，他这样的恩待我。艾伦不但支持和照顾我，他还鼓励我。因为呢，我比较内向，比较消极，胆量不大，自信不强，所以时常需要鼓励。艾伦很会鼓励我。当我头上有乌云的时候，艾伦把它吹走。当我心里沮丧的时候，艾伦使得我稳定平安。当我工作不成功的时候，艾伦提醒我说，神还在天上，他也在我们的心里。当我的信心软弱的时候，艾伦用神的话让我刚强起来。艾伦不但支持我、照顾和鼓励我，他还给我很多的启发。艾伦时常阅读属灵的书籍，他也天天研读圣经。跟他谈话就是开启我属灵的眼睛，启发我的思维，加强我的智慧。艾伦给我很好的榜样，照顾孩子，探访老人，慰问病人，安慰丧者，艾伦都做得很好。无形中，他也为我做很好的榜样。很多事情我做得不好， 做得不够好，或者根本不去做。有时候是因为没有时间，也许有心力不足。无论怎样，艾伦时常补足我的缺点。我这个头硬心硬双眼失明缺少第六感官的男人啊，我需要一位非常善体人意会关心别人的人，那就是我的艾伦。艾伦支持照顾鼓励我，他给我很多的启发，他也做我的好榜样。艾伦也补足我所缺的。除此以外呢，艾伦还爱我。按照圣经的用字，艾伦不但 phileo 我，他也 agapao 我。他不但是我最好的朋友，那就是 phileo 的爱。他也用神爱我的爱，就是 agapao 的爱来爱我。他愿意与我同甘共苦，彼此相爱。如果我面对生命危险，他自己会冒生命的危险拯救我。有生之年，他天天把他的生命给我。今天很荣幸用短短的几句话称赞和感激我的妻子艾伦。他是神赐给我的礼物，我为他献上感谢，我为这位贤妻感恩。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地请来了一位贵宾，是我们的好朋友罗妈妈。罗妈妈多年来在台湾照顾一些孤儿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基督徒，也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女性。罗妈妈您好。
何总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实在是很高兴能够请您来，以您的智慧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不敢说我有什么智慧，只是我生活的点点滴滴可以跟大家分享。
谢谢罗妈妈。罗妈妈，我想下面特别要问您关于一个家庭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今天社会上面我们看到，比方说海峡两岸常常有丈夫包二奶的这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这样子哈，就是一位做妻子的怎么样能够避免让自己的丈夫出去另外寻找一位女性作为他们人生的伴侣，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怎么样的避免呢？
我觉得这个可以，这个事情可以分作两方面来说哈。当然丈夫假如有外遇，我们也要反省我们自己做一个妻子的，我们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为什么会丈夫要出去找别的女人。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丈夫他也要负责任，因为毕竟诱惑是非常大的一个力量，他假如说经不起那种诱惑的话也是会失足的。
好，那我们先来谈第一方面，就是关于妻子这方面。通常什么样的妻子，或者是妻子什么样的一种态度，会把自己的丈夫推出去，让他们去寻找外遇呢？
假如说你一个家庭里面，你先生回来以后，不是说你一定说先生回来你要怎么伺候他还是怎么样，我说我觉得现在不是这样子，可是你至少你要让他回来，家里是不是很温暖。你一个家庭，你假如上班，当然先生会原谅你，他也会知道大家都上班。可是假如你要是妻子不上班的话，你在家里，你是不是可以把家里弄得比较温暖一点？
好，那罗妈妈可不可以请您给听众朋友当中做妻子的一些建议？一位妻子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家庭里面至少让丈夫感觉到是很温暖的
啊？你比方说你有小孩，就很小的小孩，先生回来，先生已经一天都很累了，可是小孩子在家里就是吵吵闹闹，你让先生没有办法安安静静的在家里可以休息，你是不是可以把孩子带到安静一点，或者说你让他回到家里以后，他有一个静下来的时间，让他可以疏解一下他的心声哈。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妻子可以做得到的。
很好了，妈妈，特别就是希望丈夫回来能够好好的在身体上面或者是在这个精神上面休息一下，那么特别就让孩子不去给丈夫带来太多的这个让他很伤神哈的这种情况。那么关于夫妻之间的话，妻子能够做一些什么具体的事情使得丈夫觉得是很温暖的一个夫妻或者一个家庭的气氛呢？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彼此关怀一下，是不是？那先生今天他在外面工作，他遇到了什么，有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或者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大家可以分享，我觉得都可以聊一聊，都很轻松，不需要说很紧张嘛，很自然的，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应该自然的，不需要拘束的那种。
嗯，
那是以前老一辈的吧，现在应该不会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罗妈讲的很有道理，至少就是能够互相表达一种关怀，在那个关怀里面就感觉到从妻子来的这种爱心哈。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丈夫这方面，丈夫在外面工作难免碰到很多女性，如果当某一个女性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好感，当这个诱惑开始产生的时候，丈夫应该怎么样避免这个外遇的真正的发生呢？
这方面啊，因为我没有这个经验，因为凭良心讲，我先生他是非常顾家的人哈，我是觉得好像说一个做先生的可以适度的想想，你既然成家了，你是不是就有一份责任感，你有责任感的话，你应该就不会说对外面有什么引诱，因为那个毕竟是儿戏，对你对他都是一种伤害，把家庭破碎了的时候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因为我们有一个邻居，现在就是我可以见证给各位听，他就是其实他应该儿女都已经成大，已经自己要做爷爷了，结果去找到一个比他小了20岁的人，可是他现在他回到家里，家里不欢迎他，他住在阁楼上，他有时候就跑到我家跟我先生聊天，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全部都失去了，他太太现在也去外面做义工也不理他，他自己做饭，以前我看到他的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走错了一步路
啊，真是很可怜。换句话说，做丈夫的先要以顾家的一种责任感来要求自己，那么如果还不行的话，就要想想看那些可怕的后果，如果一旦陷到这个外遇的情况里面的话，整个家庭孩子这个夫妻关系完全就破碎了哈。非常感谢罗妈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您的智慧，让我们想到一位做妻子的应该用一种关怀的方式，尽量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提醒孩子要让爸爸回家以后能够得到休息，这方面给家庭制造一个非常和谐幸福的气氛。同时呢，做丈夫的应该以责任感来要求自己，同时以那可怕的后果来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让一个做丈夫的人让第三者进入到这个家庭里面来破坏家庭。非常感谢罗妈妈，愿神祝福您。
谢谢。
More than 40 years ago, I visited with a Christian wife and mother who lay dying of cancer.
40多年前，我去拜望一位癌症末期的好友，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那时我不满30岁，而他的年龄是我的2倍。 我住在一个大城市，而他和家人住在离我40英里远的一个小城镇。那时我年轻力壮，而他以生命垂危。我知道神眷顾每个人，尤当我们面临重大挑战的时候，我特想去探望他，因为我相信神会使用我，鼓励他，让他靠着对神的信念继续活下去。当我走进他房间，躺卧在床的他亲切地和我打招呼。他是位爱神的妇人，喜欢和别人谈论神的作为，也对身边的人充满了感激。我们谈了几分钟后，他请我念圣经给他听，他选的是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的经文，那是耶稣对他的门徒或追随他的人说的一段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接着我与他一起讨论这段经文的意义。耶稣在经文里邀请凡是劳苦背负重担的人到他那儿去，他会使他们得到安息。我看到眼前这位朋友是真的很劳累，而且身上所担负的重病已威胁到他的生命。我心里忍不住问，在这种情况下，耶稣怎么赐给他安息？但他也确实看起来平和安详，充满希望。耶稣在经文里邀请劳苦担重担的人和他一起背起他的轭，向他学习。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成为他的门徒，我们就与耶稣相连，如同两头牛背负同一个沉重的木轭，一起拉着牛车往前走。耶稣说，这并不会带给我们额外的负担，相反的，因为他与我们同在，他会加添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处理生活里的挑战。耶稣提醒我们，他的心是柔和谦卑的，而我们也会因着他得着心灵的平安和歇息，也由于耶稣源源不绝所供应的安慰和力量。他说，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我告别之前，这位基督徒朋友说了一段很发人深省的话。他说，跟大多数来探望我想鼓励我的朋友比起来，我的病使我占了很大的优势，因为医生已经告诉我什么时候我会死，但那些来看望我的人却不晓得自己何时会离开人世。他提到儿子的岳母不久前来看望他，之后却死于一场突发的车祸，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就走了。他感谢神让他能预知回天家的日子，有时间做好安排。我看到那段经文具体彰显在这位朋友身上，由于他对神的依靠，神和他一起挑起重担，减轻了他的负荷，他对病痛处之泰然，对死亡也无所畏惧，因为就如经上所言，神的轭是容易背负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本以为我的拜访可以帮助他，没想到我反而从他那里得到造就，我对神的信仰从此有了一层新的领悟。
传道书9章，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
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也如何。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突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
Come unto me, Lord Jesus, come thou and dwell within my heart, press within me the strength of your grace, imprint upon me your holy ways, come be my life, my joy, O Lord, come and dwell in my heart. Come unto me, Lord Jesus, come take my life, make it your home. Lord, live in me, for I'm not my own. Impart unto me your grace so free. Lord, take my heart, my hands, my feet. Come and reign in my life. Come be my life, my joy, O Lord. Come and dwell in my heart.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